是善，应当保持，应当增长；那是恶，应当改过，应当自新。你这个修行的功夫永远不会间断。菩萨是怎么成佛的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他肯干，他懂得，所以他成佛了。我们不懂啊，我们不肯做啊，一意孤行啊。讲修行都讲的是个假样子啊，所以古时候寒山拾得装得疯疯癫癫疯疯傻傻的，在国清寺，你看国清寺，他看到大众做早晚课，看到大众半夜诵戒，他在门口窃窃讥笑。为什么样子啊？没有实质啊，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。那个样子做得再好，还是要生死轮回。那这个古人所说的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不管用啊。但是现在人能够装一个样子，好像也就不错了，也就很难得了。几个人知道啊，实质的修行的，这真是太难了。我们要是不展开华严来研究讨论，说老实话，这些事情啊，平常我们很难说到的。要不有人问，我们怎么会讲这些事情？我们说出来。谁懂吗？你说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谁肯承认呢？那个人坏得不得了，就要堕地狱了，还是佛实现的？堕地狱也是佛实现的，都是做给我自己看的，不是跟别人看的，与别人不相干的。你要从这个地方着眼呢，你的修行功夫才会得力，你才知道怎么个修行呢。所以菩提心发了之后啊，就要真干了。这一大段经文就是叫我们要真干的。你要读了之后，明了之后，你才恍然大悟。为什么我们天天修行还生烦恼，天天修行功夫不得力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你没有真干。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头啊，一再提示我们要真干啊。他提出这两个字说了很多遍了，这个意思跟唐朝善导大师在《观经四帖疏》里面所说的，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，是一个意思。要从真实心中做啊！什么叫真实心？没人知道啊。真实心说不出来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 佛也是，不可遇，佛也遇应。这是佛的善巧方便，这是佛说法的高明处。那不可说的，他也能说得出来；不可议的，他也可以议论出来。难得，这是大乘经典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体会，一定要肯定，完全肯定，凡夫就是我一个。作佛如来大慈大悲，就是度我这个凡夫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。哪些是诸佛如来？六根所接触的全都是诸佛如来。这个是修行，现在正式讲修行了。修行最基本的一个概念，所以行门里面还有同参道友，完了有一个同参道友，我们两个是同学，你跟我差不多，分别执着永远断不了，这个恭敬心永远生不起来。印光大师讲修行的总原则，他老人家讲得好啊，沉浸两个字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什么叫沉？什么叫浸？老法师讲的没错啊，沉浸的意思有浅有深啊。浅的大家懂啊，深的就不知道。其深没有底呀，没有底线的。那么在此地那个沉浸的标准，什么是沉？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。你这个现在沉，你对诸佛如来啊，这种心态，这才是净。儒家《礼记》里面第一句话：“无不净。”这个。这一句话跟华严止趣非常接近了，可见的世出世间圣人讲到真正修行从哪里修起？静无不静，对任何一个人只要不静你就完了。你们也曾经听说过，佛家常讲火烧功德林，不是说一定要发脾气，那才叫火烧功德林啊。一丝毫那个不敬的心，你的功德已经没有了，用不着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骂人，用不着，不需要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谭旭法师跟我们讲的那个地仙老和尚早年参禅的徒弟，那个他在镇江啊，在当时是中国最殊胜的一个禅堂，规矩很严，江天寺最初 初学进禅堂，这个心很虔诚很恭敬的，有护法神保护他。禅堂住了个十来年了，资格老了，地位逐渐逐渐往上升了，做到首座和尚了，这地位很高了，仅次于住持了，所以又有人皈依他，又有供养，于是乎啊，这个供高我慢的念头起来了。他并没有发脾气，也就是说恭敬心呢，沉静心衰了，没有以前那么沉静了，沉静心衰退了，这一衰退护法神走了，他的冤家债主找来了，夏老讲的真干，善导讲的真实心中足，印光大师讲的沉静，我们合起来参才能体会到啊，沉静之心啊，绝对不能够退转，对任何一个人真诚恭敬，不论他怎么对我，你不要去想这些，不要分别这些，不要执着这些，只有一味沉浸对一切众生，这叫修菩萨行。菩萨行最基本的一个概念，换一句话说，菩萨行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你没有这个基础，修什么菩萨行啊？果然，这个念头转过来之后，念头一转，你处事对人接物的态度就变了，自自然然就柔软了。柔软是你讲对人对事对外面的心态，圣位是你自己得到的享受，你自己得到圣位，圣是殊胜，位是法位，我们常讲法位浓啊，法喜充满，所以用主驾神来表法很有味道啊！表示你吃到你最喜欢吃的东西，上上之味啊！所以每一尊菩萨，此地讲的是神众，在外表示现的是神众，实际上都是诸佛如来，里面包含的意思啊，无尽的圣光。第二尊，实化净光。后面这个通号我们就略掉了，前面是介绍过了就行了。实化鲜化。净光清净光明，这个新鲜的花刚刚开的花确实清净光明，这光彩夺目啊！这个意思我们细心去体会，发表菩萨的音信，儒家赞叹孔老夫子，说夫子是 实之圣者也。这个赞叹的好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他能够随顺潮流，不会被时潮所淘汰的，他能够顺应潮流啊，任何潮流当中他都是圣人。诸佛菩萨亦复如是啊。那么这是我常常在讲习里面跟诸位报告啊，我们佛法是现代化、本土化。现代化跟本土化，诸位想想看，那怎么会被淘汰呢？凡是被淘汰的，不适合现代，不适合本土的要求，他就会被淘汰掉啊。实话这两个意思就含到这个密意在其中啊。为什么佛能够做得到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，我们要记住，要深深地去体会。第一个，佛菩萨没有相，随类现象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那就不会被淘汰了。随机说法，佛没有定法。如果有定法，这个法一定要这样讲的，那就会被淘汰掉了。过了这个时候，这种说法没用处了。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。那么佛的法是从哪里说出来的？是从现前大众需要而说出来的，那是不是大家都感觉到非常需要吗？实话的意思啊。所以我教同学们，特别是你们学讲经的同学啊，经典展开可以参考古人的说法，决定不能依他的说法，参考他不可以依他。为什么不可以依他呢？他那个说法，他是唐朝人的注解，他的对象是唐朝人，那我们要依他呢，那就不是实话了，过时了。为什么参考他的呢？参考他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得到启示，也就是说我们读他这个东西啊，一定有所悟处啊，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了。所以你看看古人注子，汉朝人注子他怎么说法，唐朝人注解跟汉朝人哪些讲法不一样，宋朝人的说法、明朝人的说法、清朝人的说法，细细观察就知道这些人有智慧，这些人说法他是依据原理原则，在讲法做法上千变万化，化表这个意思啊。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如果说是依古人注解讲法，岂不把佛法全讲死了？ 你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说老实话，心印书啊，算是相当不错的注解了。还有一些大德说他的解释啊，坐实了，对他还有这样的批评。由此可知，讲经说法真的是不容易啊。要讲得好，一定要有悟处，要有悟处，一定要真正修行。啊，你不能真正修行，不能契入境界，你怎么可能有悟处？你怎么可能随机应变？啊，那么这叫一般讲的这功夫啊。说的这个话，经题上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跟这个话的意趣相应。那么这个地方特别重视的实字，实字就是跟大家讲现代化，此时此处啊。啊，我们在学经教的时候，跟诸位同学讲的是三番神机啊，红经的七装四啊，里面有三番神机，这是实啊。说了一个实了，注意一定要记住，人处一定都包括在其中啊。如果单单讲一个实，其他两个漏掉了，那不行啊，怎么样也不会起机啊。你能把这三个都考虑到啊，与这三方面都相应的，当然就契机。所以这是用主驾神来表现，表现。实话，那要是在这个饮食里面呢，就相当于食蔬啊，就是现在生长的这个蔬菜啊。现前的最新鲜的，那么净光不但是说的这个花啊，这花是代表我们的行门呐，代表我们修行呐，六度万恒啊，清净光明啊，那么这是讲的法。这两个字也可以把它看成果啊，因为整个的经文里面是讲摄心立身因果啊。那么实花是因，净光就是果啊。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得什么呢？得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就是光啊。这是我们得的果，果从哪里来的呢？果一定是从现代现行行门里面得来的。行门无量无边啊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讲无量无边的行门，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的生活，生活就是修行啊。啊，这是讲到这个地方呢， 我们体会的意思越来越深了。你在家庭里面，你做一个家庭主妇，你每天为这个家庭服务，家庭里面也是有父母，有兄弟，有儿女，你每一天照顾大家。没学佛之前，你是凡夫啊，顶多要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学到了，你算是不错了。如果对于儒家教育都没有，时间做久了，埋怨怨声载道啊，做得不甘心不情愿的，烦恼牢骚一大堆呀，遇到人就诉苦啊。现在学了佛了不一样，学了佛家里所有的人都是诸佛菩萨实现的，所以学佛之后，特别是学华严，学华严确实把你的人生改变了。这一改变呢，你在家里面修菩萨行，家里面老老少少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所以你呀，修布施，修供养，你看普贤菩萨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，不就是在你生活点点滴滴里面就都做到了，都兑现了，这叫实话了。兑现之后啊，你的心地清净光明，可见得六度万恨普贤十愿，乃至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都没有离开我们穿衣吃饭呐。跟我们的生活圆圆满满的集合成一体，我们的生活就是大方广佛化也。我们在这个佛法里真的学到东西，这是世界学不到的，学校教育里没有的。而后我们才真正肯定佛陀教育是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我们说这句话并不夸张啊，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你要真懂啊，第三尊色力永见住家神，那么从这个名号上我们就能体会到现在所谓是健康端庄。色容色容貌色相，力 是气力的，我们现在讲有体力，有精神，有体力，勇健，勇健是非常健康。那么色力勇健都是要靠养分带来的。我们今天讲营养，摄受养分，所以也用主驾神来表法。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。身体健康固然需要摄受养分，需要饮食来维系。饮食不必刻意去求啊，你要说某一种饮食啊，对于我们五脏六腑哪一部分有好处的？中国古人说的很多啊，特别是中医啊，现在西洋的医学也懂得。佛讲不讲这些呢？佛不讲。佛为什么不讲？佛的理呀，比世间人高出太多。世法里面都是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。你执着这个东西对胃有好处，那个东西啊对肝有好处，你执着啊。佛完全没有分别执着，佛是个平等法，是个清净法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任何饮食对于整个身心都有圆圆满满的益处，这个很不可思议啊！实在讲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并不难懂啊！所有一切饮食养分到佛的这个口里面呢，佛就把它像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，是它对每一个部位呀都产生了最丰满的营养养分，不像众生执着这个蔬菜对这部分有好处，那个对那个有好处，众生在那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所以他吃了之后真的他没有办法像佛那样的啊圆满的摄受养分啊。这个基本的道理还不是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吗？啊，还不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吗？你有那么多妄想执着，那什么法子呢？啊，你看佛陀在世，啊，这些僧团，那僧团人不少啊。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，1255人，佛的常随众啊。他们的生活每一天出去托钵啊，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托钵有规矩啊，只能够托齐家啊，齐家要是托不到回来别托了，再多跑几家的人家嫌你啊。这个出家人没有修行，没有修养啊，贪心的，你看跑这么多人家，别人要骂你的啊，所以弃家托不到啊，赶紧回去。回去怎么办呢？有同学托的有多的，分一点来吃。 所以出去托钵是分头出去的，不是都是在一条街上的，这条街上几个人，那些分开的去托的。托回来之后，不时托了就吃啊，不时了。托回来之后，大家在一起吃。所以是平等的享受，不是我今天托的不错，今天有大富长者供养的很好啊，那个到贫穷人家啊，那个饭菜很差啊，回去之后啊，要通通倒在一起分开了吃，这佛法利活同均呐、啊，哎，所以不是说托的一路走一路吃的，不可以的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僧团里面谈什么营养呢？有什么养分呢？个个色力勇健，才晓得这个心的力量、精神的力量能转无啊！楞严上说得好啊，若能转无啊，则通如来。所以这高度智慧的人呢，他能转境界，不被境界所转。我们凡夫不能转境界，被境界所转呐、啊。这个日子过得就很苦了。所以诸位要细细的去体会这些事。学佛跟凡夫确确实实不同见解啊，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同啊。世间人有种种想法，有种种看法啊，佛菩萨没有看法，也没有想法啊，所以他叫的随缘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随喜随缘欢喜，这个里面呢就成就功德了。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戒定慧呀。那也在此地讲呢，这个功德就是色力勇戒，要这样才能够成就。越是想怎样保养身体，越糟糕啊！那个身体保不住啊！想什么方法保，越保越出问题，越保越出麻烦。所以不如像诸佛菩萨，哎，随他去吧，不要去理会呀。那个身体才是最健康的身体。你要问什么道理？心理最健康。心理最不健康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把你的心搞坏了，那就不是真心了。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真心最健康的心，最健康的心变出来的色相当然是最健康的，就这么个道理，这是基本的道理啊！所以种种妄想分别执着变现这个色相，决定不健康啊，决定有毛病啊，那个毛病啊，医都医不好啊！你要说什么时候医好呢？什么时候你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，你的病就医好了。你的分别执着没断，再高明的医生也医不好你的病啊，只能够说把你的病呢控制在，不让它再发展，勉勉强强。至于是不是真能控得住，那要靠你自己， 你自己如果妄想杂念多，控制不住啊，医生再告命他控制不住啊，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跟医生合作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缘分啊，病人跟医生要有缘啊，他才能治得了你的病啊，没有缘呢治不了啊，啊，没有缘就不合作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要用浅显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健康长寿啊，要懂得健康长寿的原理原则啊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啊，你自然能够得到啊色力永健。第四层，增长精气度家人。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生活或者说生命来说啊，关系非常之大啊，人身体健康一定是精气畅通啊，中国人呢很喜欢要补气啊，哪些药物里头啊是补气的啊，说是你的气血不足啊，气血也分五脏六腑啊，哪个地方气血不足要用什么些药物，要用什么样的饮食啊来补充啊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，特别是我们在凡夫位啊，道理虽然是懂得几分，可是做不到啊，每一天还是打妄想，还是搞分别之处，甚至于还是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时时刻刻起现行，这是严重的烦恼，对自己身心严重的伤害啊。要想自己真正血气畅通，啊，固然这些药物能有一些帮助，最重要还是情绪，心情不好，药物很难得力，最重要的心情好。你要想心情好，那你要能看得破，要能放得下，你的心情才能好啊。如果你放不下看不破，你的心情从哪里好起呢？做不到啊。所以此地从我们的色身一定啊要回归到法身慧命，化身是真身，慧命是真命，那个是不生不灭。这个肉身呢是有生灭的，肉身呢决定是无常的，肉身在这个世间是随缘的，
不管你懂得与不懂得，你的一生决定是随缘。那么凡夫随的是业力之缘，你过去造作的业力，随着业力的这个缘分呢，刹那生灭。诸佛菩萨应现在世间，那是随愿力，也是个缘分。佛菩萨住世时间长短，说法前身度众多少，也都是个缘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事出事法了，没有一法不是随缘。懂得随缘，就能够增长精气了。普贤是院里面教给我们的纲领，恒顺众生啊。